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是耶稣所讲比喻里面可能仅次于迷失的羊那个比喻最为人所熟悉的。那么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理解也不正确，我们希望今天能够看得更清楚一点。从25节开始来看，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律法师是什么呢？律法师就是律师了，律法师就是法律专家，以前在中国比较少，现在越来越多了。律师、律法师，其实律法师不一定是律师，律法师可能也包括法官、法学教授，就是精通法律的。在以色列里面，精通法律的不是在法学院的，以色列的法学院和神学院是一个学院，法律就是律法，就是 law， 精通律法的就是精通摩西律法。摩西律法就是摩西的五经，那么也就是熟悉圣经。以色列人把法律向来是视为是上帝默示的话，所以律法师其实就是圣经专家，很懂得圣经的。圣经里面整个可以分两个部分，圣经整个是圣经，一个部分是律法或者法律，我们中文分法翻法律法，中文圣经翻律法，其实就是法律。圣经里面一个主要的部分是法律或者律法，法律或者律法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神要我们做的事，简单的说就是十诫。神要我们做的事，把十诫再浓缩一点，简单的说，神要我们做的就是爱神爱人。这是律法，这是法律，整个的法律都包括在这里面了。神对人的要求，不管是孝顺父母、孝敬父母，或者是守安息日，或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或者除了神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一切所有的律法，耶稣也讲过，保罗也讲过，都包在爱人如己里面了。爱神爱人，如果你爱神一定爱人的，爱人一定要爱神的。所有的神对人的要求，律法就是要人用圣洁善良来爱神爱人，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主要的部分。但是律法又是我们不能遵守的，又是我们常常违反的。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里，我们也一再清楚看到，律法或者法律的功用是使罪犯显多的。我以前看到这话都不太看得懂，现在在台湾这么多年来，这法律的事情这么多，包括总统被关啊这一类的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看到在法律界里面坐到监牢里最会玩法的常常是法律界的人士。我真的心里非常敬佩神。保罗讲到，在圣灵的感动下，法律应该是减少罪恶的，但是因为人的罪恶，法律使罪恶显多。这真的是也叫人很难过，学了那么多法律规矩，结果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反而更会玩法。各位，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也在谈，不是法律专家如此，从大人到小孩，从小孩到大人，很小的天真烂漫，所谓天真烂漫的小孩子，很小就会玩法，利用奶奶爷爷之间的矛盾来玩法，来给自己方便。我们人都是罪人，所以圣经里另外一个部分叫做福音。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律法或法律，另外一个重要部分是福音。律法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是神为我们做的。我们没有办法爱，神成全了这个爱，叫我们披戴基督，我们也可以称义。我们有福音，我们有律法，这两个一个都不可以废掉， 律法让我们知道多么需要福音，福音使我们更加的能够从心里遵守上帝的律法，感谢主。不过这些都是在基督耶稣身上成全的，旧约也有，但是旧约的人除非他也有信心，他看不到这一点。有一个律法师，他来问耶稣，这一幕在圣经里出现好多次，他们彼此的关联是什么，我们不大敢确定。包括有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包括这个律法师来问耶稣，包括另外也有讲到有人来问耶稣诫命中最大的是哪一条，基本上都差不多，都是一些很有道德学问的人来问耶稣。那么我们中文这里翻试探耶稣，试探，试探这个字也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试炼，一个是试探，一个是恶意的，一个是好意的。神试我们就是试炼我们，要我们更美好，魔鬼试探我们就是要我们更坏，远离上帝。两件事可以是一件事，神借着这件事要把我们练得更好，魔鬼借着这件事要我们远离上帝。那么这里也就是说，试探或试炼那个字不一定是恶意的，包括耶和华试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上儿子，包括耶稣试验门徒，他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里这个律法师来试耶稣是恶意的还是善意的，我们中文翻成恶意的，他试探。不过从上下文来看，从有关类似的经文来看，可能不是恶意的，可能这里的试探或试炼的意思就是这个律法师把一个很难的题目带到耶稣面前，他是法律的专家，他是圣经的专家，他是认识上帝的律法的，但是他觉得很头痛，他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来问耶稣，未必是恶意，有可能是，但是未必是，从上下文来看，恐怕也不一定是。有一个律法师，法律的专家，问了耶稣一个很难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那么这里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可能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一类的错误。我们先要讲什么叫做永生。永生是什么？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字眼在讲到永生，有的地方用永生，有的地方用神的国，有的地方用成为神的儿子，这几件事情我认为都是一件事，用不同的角度来讲。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做神的儿女进得到永生，进入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不能见神的国。这些都是一样的意思，但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讲一个美好的境界。这美好的境界是我们能够出死入生，从魔鬼的儿女变成神的儿女。这美好的境界是从一个国家进入另外一个国家，进入美好的世界，美好的地方。我这两天有讲，我们得到永生或者我们得到幸福，并不是只到一个很好的地方。你到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你在那里很快乐，应有尽有，你自己是邪恶的，你会把那个地方败坏的。我们要得到永生，要得到一个福气，不能够像，对不起，像很多人，我觉得恐怕是所有基督教以外的人没有被圣灵光照的，就是我们到了一个极乐世界，或者像回教徒讲的到了一个天堂。这个天堂回教徒描述的，我不是要骂他们，实在是他们是自己这样讲的， 到天堂就是在一个地方有四个处女陪着你吃葡萄，而且在《可兰经》里面的确是讲，就不断的有性关系，但是不断的很满足，就是在天上就是不断的吃葡萄还有性交。各位，这种生活过一天可能很快乐，过十天可能很快乐，过十年可能就受不了了，过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怎么回教徒会想到这是天堂啊？在那里吃葡萄，有人喂你吃葡萄，然后跟四个处女一直在那里做爱，这是什么样的天堂呢？那我们也想想看，我们想到的天堂是什么？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关于天堂的画面，我看到的关于天堂的画面大概都是天堂像一个花园一样，很漂亮，有喷泉，有河水，有柳树，有花，然后男男女女都和蔼可亲，在那里露营烧烤啊，非常可爱，在那里很愉快，高高兴兴。我们大概在描写天堂都是这样。各位，天堂就是一个花园吗？如果天堂就是一个花园，在那里玩一两天不错，玩十天二十天也不错，一年我就觉得有点无聊了，玩到永远也很无聊。那么天堂是什么？那么天堂是黄金街碧玉城吗？如果天堂就是黄金街碧玉城，都是金子，我真还不觉得我要到花园比较好，我觉得走在草地上比走在黄金街上摔跤还是要好一些。圣经里这些描述都不过是借着各种方式来描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实际上天堂怎么美好，重点不在天堂多美好，重点在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一致有多美好。如果你想到天堂就是一个极乐世界，快乐的不得了，各位，然后我们在那里吃喝玩乐应有尽有，我们再一次说，如果我们人不改变不行。这里我讲一个希腊的神话故事，这个神话故事当然不是真的，但是可以让我们晓得我们应该想想神给我们的永生是什么。这神话故事说，希腊有个女神啊，就是神话里面有个女神，好像就是黎明女神 Aurora， 就是那个北极光那个字啊。那么 Aurora 女神呢，她犯了天条，天条就是她是一个女神，但是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凡夫俗子，爱上一个男人，一个牧羊人，很英俊很帅，她爱上他了。那么当然不能够结婚，因为一个会死一个不会死，这样不快乐的不幸福的。于是这个女神呢就去跟她爸爸天帝讲，他爸爸有这个事，我有事要求你。那么天帝本来是很愤怒的，女儿要跟凡夫俗子结婚这是很可恶的事，但是女儿这样馋嘛，女儿在这里撒娇嘛，我在这里也看到不少的孙女也是很漂亮也很会撒娇的，那么小心一点啊。那么他就女儿就跟天帝讲，他说你什么都能够，你帮个忙好不好？他帮什么忙？他说让我的男朋友永远不死，这样我才能跟他在一起。他爸爸一听很高兴，他爸爸要处罚这个女儿的，一听好，他永远不会死。其实他求错了。那么从那天开始啊，他们结婚了，幸福快乐了。然后呢，这个男人，这个牧羊人的确不会死，但是他一天比一天老，他求错了，他不应该求他不死，要求他不老。各位姐妹，你们最懂这件事了，你不能不老不死啊，不死是老不死那不行啊，你要不老啊，惨了。这个男人慢慢的行动不便了， 慢慢的腰弯了，慢慢走路走不好了，慢慢走讲话会流口水了，慢慢手会发抖了，慢慢越来越严重，越来越老朽，但是他不会死。他越来越老，越瘦，越干，越扁，越退化，越发金身，但是他不会死。那么故事就是这样写，写到最后黎明女神就离他而去。那么我不知道那个人现在在哪里了。我想故事就要讲一件事情，你不能只是不死啊，你还要活得很健康很快乐。好了，你要活得很健康很快乐，又有一个故事了。这故事是英国的王尔德他写的，可能我记得在台湾大陆都是一个剧了，《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葛雷画像，里面讲英国一个男孩子，上流社会的一个男孩子，非常的帅，非常的英俊。后来有一个画家帮他画了一幅画，就是葛雷的画像，哎呦，好帅，好英俊。结果他看到那幅画，他哭了。他说：“哎呀，这画里面的人就是我，可是我会越来越老。这个画里的人不会老，很伤心。”他就许了一个愿，他把那幅画放在阁楼里，没人看得到。他说：“让我不要老，让这个画老。”就后来就在伦敦有个很传奇性的，就是这个少年人永远青春，几年过去，几个月过去，始终都不老，始终都非常的帅，非常的迷人，非常青春。那么只有他自己知道，阁楼上的那画像越来越老，不但越来越老，越来越丑陋。这个男孩子不会老，但是同样这个故事最后是很悲剧的，他不会老，他一样很帅，但是他的心越来越邪恶，他很邪恶。各位，一个很漂亮很好不会笑朽坏的东西，但是邪恶那更坏。如果有一种细菌连原子弹都杀不死，那力量很大，但是那是邪恶的力量。这个葛雷他非常的帅，他也不会老，青春常在，但是他用他的青春越发多的去欺骗女孩子，玩弄女孩子，他越来越邪恶。他不老，但他很痛苦。各位，从一个角度来讲，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人会死，东西会朽坏，我们从生态来讲还是一件好事了。所以塑胶常常给人很头痛的问题，就塑胶不会腐化，当然现在有些会了，不会腐化，不会烂掉，那么就造成很多生态问题。老不死是很麻烦，各位不是骂老人，我也很老了，不是骂老人，不死是麻烦的。人如果一直活下去，人如果一直健康的活下去，人如果一直青春的活下去，但是我们的内心不善良，那更是邪恶。我说这两个故事只是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永生不能是像一般人想的到个地方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永生或者天堂或者乐园不能是一个地方我在那里要怎样就怎样，那不会快乐的。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我儿子他有一次在迪士尼世界玩，第一次坐那个云霄飞车啊，哎呀，他坐得快乐死了。那每次坐那个的热门的，要排队一个钟头，他愿意再排一个钟头，再坐再排。好，哎呦，爸爸，哪一次我能够一直玩一直玩多好，我就是一辈子都在玩着就好了。后来有一次我们真的到这个游乐场所，那不是假期，没有什么人。他可以一直在那里玩那个云霄飞车，玩到第四次，他说：“我不要玩了，一辈子都不要再玩了。”各位，人事实上，圣经再次没有多讲天堂和地狱。我觉得 宝贵在这里。圣经不多讲天堂和地狱，重点是有天堂有地狱，但是圣经不去多描述那个地狱多可怕，天堂多可爱。圣经讲到天堂和地狱，常常告诉我们，你在世的时候，你跟主越亲近，越像在天堂。我相信我们在座弟兄姐妹都可以体会，天堂未必是在一个最好舒服的地方，环境好是很好，但是我们的心灵有平安，有爱，有友谊，我们心灵不想伤害人，我们心灵乐意帮助人，人也帮助我们，我们彼此的体恤，彼此的心灵的交流，彼此的欣赏。我在你身上看到上帝的奇妙，你在我身上看到，我不嫉妒你，你不嫉妒我，我们彼此扶持帮助。甚至很多时候这种情形是在艰难的环境中显出来的。我在牧会的时候，我本来不是一个好牧人，现在还是不是一个好牧人，但是现在比以前稍微好一点。就我怕牧会，因为实在很辛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成长，我的爱，我的成熟，常常都在很艰难的事上产生的。我们上帝的恩典是化腐朽为神奇，而且就我们的个性来磨练我们。各位，我再一次说，在我们在世的时候，很多的痛苦是去不掉的一根刺，对我们真的只有痛苦，希望拿掉，但是即使去不掉，愿意信靠上帝，还是有神可以造就的地方。那么圣经没有多讲天堂怎么样，圣经95%都在讲现世，天堂地狱恐怕还不到5%，告诉我们真有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用各种方式来描述，一个很可怕，一个很可爱，但是让我们经历到现在预先尝到天堂滋味，就是与主的同在，现在预先尝到那个地狱的滋味，就是神的震怒。永生在以色列里面也没有多讲，在旧约的时候多就以赛亚书提了一下，以赛亚书提了一下，就是将来在我的圣山上一切东西都不伤人不害物。那么你在创世纪里面就可以看到，他没有多讲永生，多半都讲到说他活着的时候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胜利。那么耶稣用这样的话来告诉我们有永生，来反驳撒都该人，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永远活着，永远活着的神断不会对他所爱的人只给他那在世的20年、30年或80年、90年生命，他一定是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一种跟主在一起、跟人在一起的幸福和快乐。在基督教文学里面描述地狱写的最好，我觉得是 C.S. Lewis 的《梦幻巴士》这本书，应该在中国大陆也有翻译，但是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他描写地狱就是我刚讲的情形，每个人都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注意啊，他在讲地狱就是每个人得到他想要得到的，每个人都可以任意而行，最后就是每个人都只想到自己，对一切的人事物越来越厌恶，就是越来越自我中心，然后越来越不想跟人在一起，越来越寂寞，越来越也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了。各位，就跟我儿子说一样，他一直玩一个东西，一直玩一个东西，到最后他想摆脱。这也跟暗嫩一样，他要做一个非法的事，他得到快乐之后非常的厌恶。我们每个人不在上帝那里得到平安，都没有永生的。永生就是神的国，永生就是个人和团体在上帝的恩典下有一种美好的交通，美好的生活。圣经没有多描述这些，圣经告诉我们在世，我们在靠着主生活的时候，多少可以尝到一些这些美好。 这是一个美好的东西，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做什么才能够上天堂，我要做什么才能进极乐世界。各位，这也是世界的一个答案。刚才我讲永生并不是一个地方很快乐而已，永生是我们有改变的地方。另外，好地方好东西你要怎么才能得到？你要到一个好的地方，我要做什么才能够住在上海？哦，你要住在上海啊？哦，那你要什么关系有啊，什么有啊？我知道住在上海不容易，你的车牌要是上海发的也不容易，不但容易。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啊，或者清华的学生呢？你要够优秀，成绩够好。我不知道现在中国大家最喜欢做的行业是什么，医生吗？我们在台湾是。我要做什么？哦，不是兽医算，我们在台湾是兽医。你要做什么才能够进入一个最好的行业？哈佛大学。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到一个好的地方，得到好的地位？大概都是两个条件。第一个，运气好。我是太子党的，我是公主党的，我爸爸妈妈很有权势，我也很有权势，我运气好，我运气好可以中奖，可以怎么样。正派的人不讲运气，我们就讲另外一个，你要能够到好的地方，越好的地方越要怎样？要努力。你要努力，大概都是一样，你要移民，你要到各个地方，你要够优秀才能去，你要做得够好，你要得到永生呢，得到最好的东西要做最多的。在佛教里面，起码通俗的佛教里面，你要到极乐世界，你要进入涅槃，你要积功德啊，你要修桥，你要修路，你要行善。那么各位，这种想法是大家都有的想法，是不是？基督教也是，你要做很多的好事，做到够好就上天堂。在天堂还有等级的，天堂住最好房子的是像黄老师这样的人，住黄老师家开门的就是我这样的人。我们将来在天堂，那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的，哦，像黄弟兄也是哈，就一定是哦，在地上的辛劳都解脱了。你看我现在多舒服，当年叫你怎样怎样你不听嘛，好好嘛，现在你也上来了。不过呢，就第一点，的确很多的教会，很多神学家也这样想。很多人总会觉得讲恩典是不能叫我们够上进的，其实不对，我们越知道恩典才越能上进。各位，我们不是做什么才得永生的，是基督为我们做，我们得到永生。他讲错了，他问错了，虽然看起来很对，但是他问错了，想错了，耶稣就从他的错误来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哎，你问我要做什么，这个很重要的问题，你问我，你问我干嘛？我的答案跟律法是一样的。律法怎么说的？律法就是神怎么说的。以色列人一直有个传统，这个传统我们中国今天还没有养成，就是法，上帝的法比什么都大，比王也大。任何君王在万人之上，在法律之下，没有什么比上帝的法更大的。你问我，这从律法中找答案嘛？我的答案不会跟律法不一样。你是律法专家，律法上怎么说的？哎呦，这个人了不起，真是律法专家。律法那么厚，那么多，听说有613条，这么多，到底神要我们做些什么？能不能简单的讲？他把所有的律法浓缩成两条，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要上天堂啊，要全心全力的爱上帝；要上天堂啊，要全心全力的爱你的邻居。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各位，对，你要上天堂，你要走律法的路，那你就全心的爱神爱人。注意啊，你有一点不够爱，你就上不了了。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耶稣救恩的重要。上帝要的是完全完全的爱神爱人，只有耶稣能做到。你若不因信主跟主相连的话，我们再怎么做都做不到的。好，耶稣说，好啊，你这样做就得永生，让他能够知道他需要信靠。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他要显明自己有理，就是我这么辛苦问一个问题，你就这样解决了。我来问是有意义的，我觉得很难的。他就表达说，不可能，谁是我的邻舍呢？他的答案有两个，要爱神要爱人。他没有说谁是我的神，他显然觉得他认识神，他也爱神，这不是问题。他觉得爱邻舍难，爱神容易。其实各位，爱邻舍容易还是爱神容易呢？各位，爱神说起来很容易，你不必帮神洗脸、洗澡、打洗脚水、烧饭、洗衣服，你都不必帮神做任何的事。你要爱神很简单，口头说说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爱神又最难。爱神容易，因为神摸不到看不到；爱神难，也因为神摸不到看不到。各位姐妹弟兄，其实也是一样，你怎么能够爱一个人，这个人你从来没看过呢？你怎么可能爱他呢？如果我们还是旧式婚姻，在新婚之夜之前，你没看过你的丈夫是谁，你心里多少会害怕吧，多少会忐忑不安吧。最起码对你从来没看过的，你不会爱他。各位，我们都没有看过上帝，我们怎么爱他？这我再一次要恭喜各位，这是彼得讲的，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他，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哎呀，我们感谢主，哎，神拣选我们，我们没有看过神，从来没有人看过神，我们却爱他，这是神的恩典。愿神继续保守你，让你能够爱他。这律法师其实他都不懂这些，他以为他遵守律法他就爱神了，其实他如果不能爱人的话，他也不能爱神。但他提出一个很合理的问题，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才能上天堂，才能得永生。谁是我的邻舍啊？这一点在中国应该是最明显的了。各位，你能够谁都爱吗？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怎么能谁都爱呢？不能无缘无故的爱。各位，毛主席不晓得，天下有无缘无故的爱，上帝对人的爱就是无缘无故的。请你注意，我们人爱人，人爱东西，一定是有原因的。你爱你的丈夫，你爱你的妻子，因为她漂亮，因为她体贴，因为她有钱，不管理由怎么样，一定有理由的。你爱吃冰淇淋，一定有理由的，她叫你很舒服嘛。你爱吹冷气，你爱一个东西，爱一个事件，爱一个人， 你爱这个 baby， 他是你的儿子，你爱这个 baby， 因为他是你生的，他很可爱，他很乖巧。你爱一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让你满意，那个东西好。各位，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你爱任何东西是你在那个东西身上找到值得爱的东西。神爱我们没有在我们身上找到值得爱的东西。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神的旨意。神就是定义要爱你，没有理由，最起码不是因为你好。神爱我们是无缘无故的。那么但是这个观念，我们刚刚讲，不管是毛主席或者是孟子，儒家都不同意。不能爱人如己，不能爱邻舍如同自己，因为爱要有界限，爱要有方式，爱要有程度。邻舍原文意思就是旁边的人，你要爱旁边的人好像爱自己一样。那孟子是说，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啊。这说起来骂人骂得重，但是也对嘛。我不能够爱每一个老人家都像爱我自己父母一样，应该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应该先孝顺自己的父母，行有余力再去帮助别的老人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爱小孩也应该先爱自己的小孩嘛，然后行有余力再去爱其他小孩嘛。我天天爱别人的父母，自己的父母不管，这是不对的啊。我们没有否认孟子的这种讲法，圣经也有讲，人若不照顾自己父母，比不信主的还不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目标是希望我们天下都是一家，能够彼此相爱，这也显出我们没有办法办到。这个人就说，这怎么办得到？谁是我的邻居？我的左邻要爱，左邻的左邻要不要爱？我的右舍要爱，右舍的右舍要不要爱？我左边爱到两家，第三家就不能爱了吗？就不应该爱了吗？爱了三家，第四家就不应该爱了吗？哎，都要爱，我又受不了，没那个力气，那怎么办？谁是我的邻舍？耶稣，我要爱人，给我一点界限吧。弟兄姐妹，天下讲话最不实际的有几种人，最喜欢讲话的有几种人，讲一些宏大的辉煌的事情，有一些人包括政客很喜欢讲那些大话。有一种人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会讲一些大话，全世界我们都爱，每一个人我们都爱，然后我们都怎样怎样，要擦干每个人的眼泪。各位，这些都很好，但这些人都没有去擦别人眼泪过。常常知识分子讲一些很大的话，爱及天下，常常他连一步路都不肯做，你去做你就知道多么难了。在教会里尤其是我们看到这多么难。各位，难不是说别的，难就是叫我们更加靠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什么都能做，求主帮助。不过这个人就说，谁是我的邻舍？如果都要爱实在太累了。事实上爱人如己，爱我最近的邻舍，爱我的老婆，爱我的老公，都常常力有未逮。事实上如果爱人如己，实在常常像要爱仇敌如自己。他好像真的是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谁是我的邻舍？我要去爱。好，各位，下面耶稣就讲了这个比喻。请注意啊，我要特别提醒，我觉得很多人讲错了，就错在一个地方。 谁是你的邻舍，你要知道之前，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去爱你的邻舍，你先看看你是谁。你是谁呢？就是30节开始的，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上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各位，你的邻舍是谁？先看看你是谁。我是谁？我是落在强盗手中被打得半死，无依无靠无助的人。人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想做别人的邻舍，先要想一想耶稣在说，你要做别人的邻舍，你现在自己状况怎么样？我们是被打得半死的人，我们是很可怜的人。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圣经有很多方式来形容我们的状况，最熟悉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死人。这里没有形容我们是罪人，这里没有形容我们是死人，这里形容我们是被打得半死的人，这里形容我们很累很可怜，我们举目无亲，没有人帮助我们。这里特别讲到说利未人和祭司经过都没有帮助，那大家也很容易就说，啊，这个祭司利未人就是神职人员，真是一点爱心都没有。各位，我也经历过，我有一次在厦门的机场要搭飞机，就是从下车以后就去柜台要去划位子，就在机场里面就有一些人，大叔啊，怎么样怎么样，反正要吃的要什么的要钱。我就走了差不多100公尺的路，如果我每个都停下来帮忙的话，我根本回不了台北了。我听过很多基督徒也在讲，我们要有爱心啊，每个人我们都要去爱。再一次，常常你这样说这些话的人可能没有爱过人。如果这两个人他们停下来帮助的话，他们恐怕连一天班都不能上。我在那个机场100公尺所走的路，每个有需要的人，被打得半死的或者有需要的，可能是骗的可能是真的，我都去帮助。我不能够达到我的目的了，我回不来了。各位，这个世界是很多困难的，我没有说我们不要帮助人，我还是再一次说，一个人如果靠着神的恩典，一个人如果在教会里面神引导，我们能做很多的事，我们凡事都能做。但是你需要知道你需要依靠上帝，重点不在说你要做多少事，你一定能做的，重点要在你要得看到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被打得半死的人，我们很累，我们很疲倦的，包括牧师，包括宣教士，包括任何一个来到世界上的人，我们都很辛苦，我们被罪恶伤害，我们也伤害人。我自己想到雅各，圣经里很多人可以形容亚当夏娃的后裔，我对雅各的印象很深。我觉得雅各以色列人的祖先， 实在跟我们中国人很像，雅各很像中国人，以色列很像，勤劳工作，这是一个特点，两个民族都像。雅各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雅各呢非常没有安全感，中国人也没有安全感。雅各或者以色列人特点，他的那个名字就叫抓，有好处就抓，抓了就不放。咱们中国人也是这样，任何地方有好东西有商机，老中一定会去那边，包括去非洲，包括去天涯海角，只要有钱我们都闻得到，我们都会去。好处就抓，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险恶，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敌，我们需要抓得紧，还要能对抗，所以我们很没有安全感。雅各也是这样，不过雅各的不安比我们还要多一点。我们是生下来就发现这么多的竞争者，这么多的斗争对象，雅各是在母腹里就不安，母腹里面他哥哥就跟他你争我夺，他哥哥就跟他争斗争，斗争到他的母亲都活不下去了。这毛主席如果跟雅各是兄弟，他会很高兴，因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我是不知道有什么其乐无穷，很恐怖的，你斗赢了不错，斗输了很惨。雅各从腹中就开始斗，然后他从腹中也就开始骗，这一点我也不敢说跟中国人很像哈，他就骗，他只要能够骗到的，他不管他的母亲怎么样，他母亲叫他骗他爸爸，他愿意，因为母亲承担被骗的结果，被抓到的结果，他没有情义，或者他的情义不如利益，他可以骗他爸爸，他可以骗他哥哥，他用上帝的名字来骗，他要得到好处，他要得到好处，怎么样都可以。神也让他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他可以得到，他可以骗到，他骗到的东西包括长子的名分，他一得到立刻就失去了，哥哥就要杀他。各位，我们应该也有这样的经验，或多或少，你想尽办法，合法不合法要得到的，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就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就枉然劳碌。后来他辛辛苦苦工作，为他所爱的女人工作了七年，他爱表妹拉结，为他工作七年，结果新婚之夜一夜激情，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啊，新娘不是他。各位，你得到的东西可以在不知不觉中就失去了。后来再工作七年，他真的也得到他表妹，得到拉结。各位，这也是很悲哀的，雅各得到了拉结，但是他好像始终没有得到他的心。雅各很爱拉结，但是在创世纪我看拉结好像从来没有爱过雅各。就你在雅各的身上真的看到像哈该书一样的，你们种的多收的少，你们收到仓里我就吹去。我们常常种了很辛苦，然后最后得不到，得到了好像又不是我们想要的。雅各要得到长子的名分，他是得到了，神也给了他很多很丰富，但神一直要他学一个功课，也要我们学一个功课，就是我刚刚念的诗篇，如果你不在主的手里，你得到很多东西，你有很多东西，你没有那个快乐。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爱神。你谈恋爱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可能最后辛辛苦苦经过那么多奋斗，终于跟他结婚了，哦，好高兴，一结婚就后悔了。在教会里，我常常跟姐妹们开玩笑，怎么女人这么命苦啊，辛辛苦苦奋斗嫁了一个人，发现那个男人天天在整她，你辛苦就找一个男人整你啊，还不够，又辛辛苦苦养一个孩子，又是来整你的，然后整了又是送给别人了。人的家庭、爱情、婚姻、事业、快乐、享受，你可能可以得到，不在神手里，通通都没有。就你不断的在雅各的故事里看到，他想要得到，他想要抓到，他抓到了，然后马上又失去了，他抓到了，失去了，神又给他，给他以后，如果不在神的手里，他又失去了。他的工资也是这样，各位，你也可能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工作很长，就如飞而去。雅各曾经辛苦工作换来一个妻子，第二天早上发现不是，新娘换了。各位，我们也会碰到，不是他换了，是他心不在那里了。你怎么变心了？你不是我那个时候追的那个，你也不是了。他希望有工资，他要什么颜色的羊，什么颜色羊就被他的舅舅偷走了，被欺骗了十次。感谢主，主又还给他了，主又加倍给他。他在祷告中后来有一个祷告，耶和华，我过去20年空手只拿着一根杖过约旦河，现在你让我好丰富。各位，我们当中也许每个人都可以说到这样的话，主，如果不是你祝福我，我在上海怎么可能有这些。但是你有了这些还是可能失去。当他过约旦河的时候，带了一大笔财产，带了4个妻子、12个儿子，还有女儿。他过去，他听到他哥哥带着600人向他迎面而来，他的东西又可能失去了。他又用了计策，神也帮助他，他又得到了。得到以后，他又差一点失去了。他的儿子在事件城杀人，事件城的人本来要报仇的，是神惊吓他们，他东西没有被取去。他有了家，他有了钱，他回到迦南地应该平安下来，他又听到他的大儿子上自己的床，家庭乱伦，他的儿子都不像样，是神给他的，除了约瑟以外，他就最爱约瑟，他很爱约瑟，他很保护约瑟，有一天发现约瑟死了，他只能再爱另外一个约瑟的弟弟，非常爱他，便雅悯。后来饥荒来了，上帝给他财富，饥荒好像要吞灭了，他只能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雅各的晚年应该是拼命的宠爱便雅悯，因为他不能再失去了他想要的，他爱的，他的妻子死了，而且从来也没有爱过他。约瑟死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只能抓住便雅悯。可是你们也知道，埃及的宰相说，你们要活下去，你们要有粮食，便雅悯要带过来。雅各本来不愿意，后来放了。雅各说，犹大后来这样讲了，我们下一堂会讲，我的命跟这小孩的命在一起，他死我就死掉了。各位，其实雅各的命、你的命、我的命跟上帝在一起，你抓住任何一个救命稻草，说我要有他，有他我才活得下去，神一定要把那一根拿走，因为那是你的偶像。便雅悯如果不走，雅各会死，便雅悯会死。后来雅各觉得他什么都没有了，便雅悯走了， 他的一切产业要被饥荒吞吃了，他丈夫他的妻子不在了，儿女不在了，产业没有了，他真的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说，约瑟还活着。圣经讲雅各心里冰凉不肯相信，但是看到约瑟来接他的车子真的是空军一号啊，信了信了。就你一直看到这样的事，各位，神是要我们幸福快乐的，但是你不要把爱情、自由、好的或不好的、性、物质上东西、好的不好的、合理不合理的任何东西，不能取代你的上帝。取代你的上帝，你会被这些东西鞭打，鞭打致死，你是他的奴隶。而且大家没有时间照顾你，谁能照顾你？谁能陪你？就是我一再提到老人的事工，在教会里也是，我们教会的老人真的多半是长命富贵，有钱，有人照顾，有健康，但是真的也好寂寞。随着你的老化，慢慢这些东西都去了，没有人陪你，没有人跟你在一起。各位，整个圣经讲的救恩，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被打得半死，被魔鬼、被罪恶打得半死的时候，有一个跟我们不沾亲、不带故、不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的撒玛利亚人。我觉得这里撒玛利亚人一定是指耶稣。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来爱我们；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就跟雅各也是一样，雅各还不认识神，神就在旷野呼召他；雅各在母腹中还不认识他，神就拣选他。神对我们的爱无缘无故的奇妙，他就是一定要爱我们，然后照应他。你想这三个人，利未人、祭司和撒玛利亚人，哪一个是他的邻舍，是那个怜悯他的？所以我们的邻舍，我们要爱他，讲起来很简单的，我们要爱耶稣，因为他先爱我们。当然一般人讲说这个比喻是要我们做好撒玛利亚人，也对，但是你先得被好撒玛利亚人爱，你才能做好撒玛利亚人去爱人，你照样去行吧。你被爱了，被怜悯了，被恩待了，你也照样去爱人吧。这是我们的信息。我们做那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始终在做不可能的事。这不可能的事，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做了不可能的事。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雅各最后是越来越认识上帝给他丰富的恩典。愿我们这个民族，愿我们个人，愿全世界所有民族、所有个人都能认识上帝。我们抓不如我们信，神为我们预备的，神为我们摆设的，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世界罪恶痛苦，记得你要做伟大的事情。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记得，我们随时都被提醒。我们真是被打得半死的人，我们真的是很辛苦的人，我们也不要自怜了，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真的很丰富。你照样行吧。我们求神怜悯我们，神已经怜悯我们，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因为他怜恤我们。我们的主顾念我们，怜恤我们，让我们信靠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怜悯恩待我们的人。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让你的儿子救我们；我们远离你的时候，你让你的使者来传扬福音；我们远离你不愿意听的时候，你让你其他的使者来关心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教会就是我们这一群蒙了怜悯、蒙了恩惠的人。保罗说，
然而我蒙了怜悯。主，世界上的人，我们自己也常常会说，我们被虐待，我们被误解，我们被误会，我们被伤害，可能也多少有一些。主，但是我们是蒙了怜恤的人，就让我们得到医治，得到安慰，得到拯救。我们仍然有很多扭曲、变形、不当、不正确的地方，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你的手里，你都能够逐渐逐渐的纠正。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越来越有你的样式。我们谢谢你，你让整个教会越来越有你的样式。你成全圣徒，你满足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要歌颂你，要传扬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